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官媒称，在深圳被捕的英国驻港领事馆人员是因为嫖娼被捕，香港各界对此有何反应呢？记者林峰稍后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上周末就在170万港人走上街头的同时，中共中央宣布在深圳设立先行示范区，北京是否要以深圳来取代，甚至有媒体称来并吞香港呢？深圳示范区能成功吗？香港对于北京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院长陈荣帝少将在8月22号威胁说，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的 F-16V 战机，中国将不会坐视不管。陈荣帝在中国记协所举办的新闻茶座会上没有解释中国可能采取哪些额外措施。北京已经多次表明将会对涉及向台湾出售价值80亿美元战机的美国公司来进行制裁，并且要求华盛顿立即取消军售。今年7月，当特朗普政府表示在考虑向台湾出售价值22亿美元的坦克和导弹后，中国承诺将对美国进行制裁。陈荣帝还以中国绝对的空中优势和短中程导弹数量优势对 F-16V 战机的最终有效性表示不以为然。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星期三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章，标题是《我们与香港站在一起》。麦康奈尔在文章中警告中国，如果在香港镇压抗议活动，将会付出真实而痛苦的代价。麦康奈尔说，发生在香港的动荡是北京系统性的加强压迫国内人民，并且在国际上寻求霸权的结果。他说，现在很明显，共产党想要制定自己的规则，并且将其强加给其他人。麦康奈尔在文中引用了北京对西藏和新疆自由的压制。麦康奈尔的文章发表的时间正值人们呼吁美国国会两党在9月国会复会之后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之际，这项法案将会惩罚那些镇压香港自由的香港官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星期三表示，他不会进一步加剧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争端，但是他补充说，加拿大政府无意退让，因为他要捍卫自己的利益。路透社从渥太华报道说，就在北京警告渥太华不要干涉香港事务之后，特鲁多对蒙特利尔的听众发表讲话，他再次呼吁香港冲突各方要克制和尊重人权。从去年12月，温哥华警方根据美国逮捕令拘留了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以来，中国方面拘留了2名加拿大公民，并且停止从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和肉制品。特鲁多说，我们与更大的合作伙伴有着长期的直接和成功的合作历史，我们不会升级，但也不会后退。特鲁多说，加拿大也在密切关注在香港发生的事件，有30万加拿大公民居住在香港，并且受到了数周来暴力抗议活动的冲击。香港的汇丰、渣打还有东亚银行在星期四分别在几份当地报纸刊登广告，称反对社会暴力行为，并且呼吁社会各界努力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由逃犯条例修订所引发的这场社会风波从6月初起延续至今。星期三，有数千名香港示威者在元朗地铁站发起抗议活动，敦促当局追究在1个月前在此袭击示威者和民众的白衣人。7月21号发生的元朗冲突导致36人受伤，28人被捕，但是香港当局至今还没有起诉任何人。在上个星期天8月18号的大游行里，组织者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表示，当天有多达17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和平，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的暴力现象。在另外一方面，计划从9月18号到22号 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以及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珠宝首饰展览会。参展商的代表在致主办方的信里面说，到目前已经有30%到40%的商家要求退出这次的展览。有近千名香港中学生在今天下午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了中学生集会，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部分学生由教师带领，也有家长陪子女出席，多数人穿着反修例的黑色衣服。许多人表示他们将参与9月2号罢课的呼吁。根据港媒报道，有老师表示，年轻人在反修例运动中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抗争，为香港付出很多，有需要出来支持学生。有学生表示，这次的集会是中学生表达诉求的机会，希望政府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此外，香港十所大专院校决定将9月2号联合发起2个星期的罢课不罢学行动。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最近表示，香港社会气氛目前依然紧张，教育局反对任何形式的罢课，也不希望有无辜未成年的学生卷入漩涡。港人提出的五大诉求包括了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方是否滥权、不起诉示威者、撤回对6·12抗争的暴动定性，以及实行双真普选。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援引了深圳罗湖警方的消息，在今天报道说，香港籍的英国驻香港领事馆雇员郑文杰是以嫖娼的罪名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那么此前香港媒体报道说，这名香港雇员8月9号从深圳返回香港时失踪。香港舆论对于郑文杰被控嫖娼的指控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在香港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林峰你好。
好。
是，我们知道英国驻港领事馆的雇员郑文杰在今天呢，由中国的官媒说他是被深圳警方指控为嫖娼。那么香港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消息呢实际上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呢，突然就是中国的这个官媒呢，各大门户网站呢就开始推送了这样一条消息呢，说呢是郑文杰呢他被这个中国警方深圳警方行政拘留的这个原因呢，是所谓的嫖娼。那么之前呢，在昨天的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呢，都没有说他到底这个被行政拘留的原因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关注到这个郑文杰的这个家人呢是发了一份声明呢，表示呢就是说他这个声明其实非常简短，就是说现在不做更多的这个评论。那他说呢，公道自在人心。那从这个他的这个家人的这个声明上来看的话，显然呢现在呢家人是并不希望发表一些评论呢会进一步影响这个郑文杰被中国警方释放。那但是他也强调说这个公道自在人心，那这个说法呢就非常的值得关注。那么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各大这个自由各大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新闻爆出来以后呢，很多人表示呢《环球时报》的消息并不可信。那么很多人也提出了很多的疑问。那比如说呢这个一个大的这个焦点就是说，这个郑文杰呢按照这个家人的说法和港媒的说法呢，就是说他是在从这个深圳这个罗湖呢出关的时候才被这个警察呢才被这个警方这个拘留的。那么以这个中国的说法的话呢，他这个嫖娼的罪呢，这个指控呢，而并不是在这个罪案的这个所谓的作案的现场呢是被抓，他确实是在这个出关的时候呢是被抓的。那这是一个大家认为的是一个疑点。那么有在其他方面的话呢，我们关注到其他的，在目前来看的话，媒体还是反映的比较平静。那么恐怕还要再等进一步的这个消息和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之后，再给予更多的这个评论。但是网友的反应呢，是感觉到这件事情并不可信。
是。那么林峰，确实也有很多的媒体在质疑说，从他失踪8月9号到今天，已经经过了22号，已经经过了10多天，才从中国方面传来他是因为嫖娼被捕，认为这事件显然是存在一些疑点。那么是不是有舆论分析，北京 它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那么这起郑文杰事件对于未来香港的局势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昨天的时候，这个我们关注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呢，就是很多官媒转载了一个就是说起底这个郑文杰这个背景啊，就是说他是一个香港人。那么他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早年的时候呢，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年轻，才28岁。那么之前他有在台湾这个留学的一个经历。那么还有人呢，把他就是他跟这个香港的前这个末代港督这个彭定康的这个合影呢，也翻了出来。恐怕是想找到更多的这个蛛丝马迹。但我们但是据这个香港媒体的报道呢，郑文杰本人呢，似乎并没有去。这个特别公开的去参加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但是他的女朋友呢是台湾人，那么据说呢他的女朋友有参加过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抗争行动，那么就有人联想到就是说他的这个背景，特别是他又是供职于这个英国驻香港的领事馆，所以从各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中国方面去找借口去拘捕这样一个人呢，恐怕是想给己方都敲一个警钟，或者说是给他们一些颜色看一看，这恐怕是这个大家初步的一个观察。当然呢，还有更多的这个证据啊，还有更多的说法，我们现在还有待观察。以上就是我现在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林峰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中共中央高调宣布要建设深圳。要把这个紧邻香港的城市变为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示范城市，北京是否要以深圳来取代香港？那么在北京说要止暴制乱，却仍然无法平息港人2个多月的抗争之后，北京是否准备要以阻断经贸的手段来逼香港就范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以及桑普律师将要为您分析解读，也欢迎您留在现场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时，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我们当时是美国贸易战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持续了2个多月，就在各界猜测北京会如何出手干预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高调的宣布要在紧邻香港的深圳建设一个先行示范区，扩大金融开放度，建立教育、医疗、科技创新中心。有分析认为呢，反送中无法平息，北京有意要以深圳来取代香港。但是呢，也有评论指出，一个没有法治、没有人权的内陆城市是无法与香港来竞争的。到底北京的意图何在？深圳示范区是要示范给谁看的？而香港对于中国是否依然重要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是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今晚节目讨论的是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天，这个8月18号，170万港人走上街头在进行抗议示威的时候，也就在同一时刻，那么中共中央呢宣布了要建设深圳作为这样的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我们看到，在中国国务院所公布的这个声明里面，尽管他强调说，其实这个深圳先行区的计划早在去年2018年的1月份就展开讨论了，但是不可否认，许多的媒体和舆论都认为这是剑指香港，是要来针对香港而来的。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北京打的是什么主意呢？
是，我觉得整个计划基本上8个字可以形容啊，只有姿态没有实际。这个姿态是做给美国看，做给中国内地的人民看，也做给香港人看。做给美国看的，就告诉大家说啊，美国，我们可以在深圳建设一个跟香港等量齐观的金融中心，这个行不行呢？待会我会分析。第二个，展现给中国人民看，是觉得说深圳可以取代香港，不怕香港就算真的陷入了一个什么暴力之都了，那我们还是有深圳可以顶住。但是你想想看，时间跟能力谈何容易。第三个是香港，他要告诉香港说，你就算有一天毁了，中国也能站起来，也会有金融中心的。但我是香港人，我看在眼里，我不禁笑了起来哈。因为你知道说，什么叫金融中心呢？什么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第一个，这个名词就很奇怪，中国建立了70年。竟然今天才要搞一个先行示范区来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很可笑的是说，他通篇讲了很多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还要在本世纪中叶有一个竞争力、创造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等等，形容词一大堆，但是重点是什么？要建这个金融领域的中心呢，必须要做到什么地步？第一个就是很简单，2个大字：自由。
嗯哼，
自由的外汇，自由的资本的流通，自由的外币的管制。你想想看，全世界的纽伦港3个主要的那个城市，再加上迪拜或者说新加坡，他们的外汇管制是极低的。更重要是，他们的都是美元来计价的。请问深圳的股票今天跟可见的将来可以纯粹由美元来计价吗？这第一个就是那个本币的问题。第二个是英语的金融人才有吗？第二个，第三个，法律的制度有吗？英美的普通法法律体系公平审判有吗？没有，没有的话争议解决怎么办？更重要的一点是，除了这以外，你看到中国有熔断的机制，可以突然之间来停市，这种管制已经到了一种说管控控制的局面了。这种情况在金融市场是不可思议的。我还记得今天呢，一个金明联的那个议员叫张华峰，他提倡香港政府要规管乱提款的行为。这个议题一出，香港有一个学会叫狮子山学会，立即就说强烈反对香港管制资本与外汇，否则会沦为深圳一样的三流金融中心。你想想看，如果香港人的这样的意见的话，深圳能够做得到完全的自由的金融市场吗？我想做不到。这个是姿态，不是实际。
是，而且还不要忘了，还有自由的互联网，这个在深圳跟上海目前还是使用局域网的。那么这对于外资投资来讲，一个自由的互联网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接下来我想请恒河，是，我想请恒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在恒河先生您谈谈看法前，我想在这里给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是中国的央视，他们在星期一的新闻播报之后呢，央视的主播在他的评论文里面呢，他提到了，他说现在这个深圳的先行示范区是给深圳喝上了 头啖汤，这其实是一个粤语的意思，就是喝到了第一口汤，就抢得先机的意思。那么他说呢，无疑这个定位给深圳带来巨大的机会，这是又一次的闯关升级，机会不是给谁谁就能接得住的。他说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机会是要对有准备敢闯敢干的人一往情深的。我想请恒河先生谈一谈北京为什么选择深圳，那么什么是所谓的先行示范区？刚刚桑普律师稍微提了一下他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个深圳示范区到底是要示范给谁看的？
深圳示范区呢，之所以这个现在引人注目呢，是因为香港的这个反送中抗议活动，就是说在这之前呢，就是中共其实也提过，在全国各地也搞了不少试点，你像在这个天津啊，在上海啊，上海还有一个自贸区，但是这些呢，就是说，都是可以说是不了了之，就是说没有什么像深圳当年那样子，就是说改革开放一个样板，就是深圳嘛，就是几十年前的那个深圳的那个效应都没有出现，绝大部分就是半途而废。最有名的被半途而废的就是雄安，这个雄安那个新区
是。
他就半途而废了。那么就像这个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是跟香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呢其实他这个先行示范区，他其实里面讲了八条。八条当中呢，其实真正跟金融有关的，真正有意义的哈，他其实列了太多。真正有意义的似乎好像就是一个大湾区建设。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金融。建成金融中心，这是有意义的两点。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很可能呢是跟香港，现在的这个地位有关系的。刚才那个，
桑普
先生说到，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我觉得呢，他很可能呢是就是想，就是你知道中共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一个事件重大事件发生以后，对他很不利的情况下呢，他不会承认他的错，他也不会去。这个怎么样去，就是当时把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而言去进行任何改正，但是呢，他会在一个广义的范围之内呢做另外一些调整。
嗯哼。
做另外一些调整呢，就是尽量去设法避免就是这个事情再发生，或者是让这样的发生的机会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呢，就是一个大湾区建设的话呢，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呢，就是想把这个深圳和香港最后真的把它连接起来。
嗯，
连接起来以后呢，使得香港的重要性要降低，但是香港可能会由此得到一定的好处，就是说从还是一个原来的思维，就是经济上给你一定的好处，但是你在政治上呢要放弃。所以有可能哈，还有一个就是输血的作用，但是这是就是未来减少再一次发生这个事件的这个可能性。他不会从这个事件发生的真正的原因去着手，因为真正的原因他是不能动的。
嗯哼，好的，
动了就动他体制。
对，这点我想回到桑普律师，您简单的跟我们谈一谈。那么他刚刚这个恒河先生提到了这个还具有输血的功能，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深圳从四十年前的特区发展到今天这个中共口中所谓的一个先行示范区，很多人认为深圳之所以可以兴起，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来自于香港的一些营养帮助了他的成长。那么刚刚恒河先生也提到说，是不是有可能北京方面虽然说要建设深圳，实际上不是要取代香港，而是在考虑多年之后把深圳和香港来进行合并啊？在这里我提一下亚洲时报在今天有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就在写到，他说北京是否计划要在2047年让深圳与香港来合并呢？那么其中就提到说，观察人士认为，如果深圳的 GDP 可以在2030年达到香港的两倍，那么两地人民收入距离拉近了，深圳可以提供更好的就业、住房和生活补助，香港却持续受到民生问题的困扰。那么2047年香港与深圳的合并就是一个自然的答案了。我想请桑普律师谈一谈这种可能性有多高。
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想法是存在的啊，尤其你看到最近那个在《人民日报》那个有一个侠客岛的文章哈、啊，他的文章的结论他是说希望香港有二次回归，
对，
有这四个大字。 什么叫二次回归呢？就是1997年那个回归根本没有成功，他要说香港完全跟国内接轨。所谓的合并，如果是深港的变成同城化，就同一个城市，我觉得机会不大。但是要把香港弄成为跟深圳能够并驾齐驱，制度完全接轨，完全一致，这个有可能。就等于说在2047年的时候，香港要实行一国一制了。那如果一国一制能够如果实行的话，我想说是香港的大的灾难。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很多年轻人走出来的，不但是反对送中，而且反对警报，也是反对那个专制。因为一个专制的社会，就是现在中国面对的困境，香港不希望在20年不变的限期，就是2047年7月1号之后还需要延续这样的一个状态。合并的机会大不大，或者说一个一国一制的机会大不大？我觉得挺高的。因为现在是看到中国现在要对香港来讲呢，是要先暂时的退却，但是这一口气他憋住了，他一定要有个时候来报复的。就好像何和先生说的，他要绕个圈子，面子挂得住，再来去实行对香港的一个方针跟政策。那这个地方会不会等那么久呢？我甚至觉得说更早都有可能。所以我就觉得说，香港人一定要不断警醒，抗争才是永远的一个使命。如果我们不抗争，香港就很快就变成跟深圳一模一样。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反应啊。这位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呢，他说深圳只要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永远代替不了香港，除非把香港搞成臭港，被西方社会取消各种优惠待遇，那不是深圳赶超香港代替香港，而是把香港搞臭搞乱，使香港堕落到不如深圳。即使这样，深圳也代替不了现在香港的国际地位。如果你投资，愿意把自己的钱放到一个强盗手里吗？只有民主法治的社会才能赢得全世界投资人的信任。下面这位署名叫 Mike 彭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取代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假设把香港从地球抹去，中国还是中国，深圳还是深圳，你还是你，我还是我，香港这些暴乱分子似乎太把自己当一盘菜了。继续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署名玉玺的网友，他的看法是，香港的独立关税区、自由贸易港、外汇结算区、港币挂钩美元是在香港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保持的，中共武力镇压香港，通过送中条例就意味着香港一国两制彻底毁灭。香港一国两制没了，第一，港币废了；第二，免税港废了；第三，转口贸易废了；第四，中国权贵洗钱权钱的天堂也废了。这是对中共权贵大好的事啊。我想接下来先请这个桑普先生、桑普律师跟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刚刚确实也有不少的网友认为说，这个即便深圳无法取代香港，但是中国政府也可能通过把香港搞成臭港这样的方式来运行。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呢，这个是香港人太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太重了。您觉得对香港来说，香港到底对中国、对全球金融来讲具有什么样的不可替代性呢？
我觉得香港的那个重要性很高。当然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不可替代的，但是我想说有相对的不可替代的，香港就是属于这个情况。很简单，香港的情况是很重要，因为香港的地位是属于全球商业贸易、货运，甚至是金融，还有包括情报信息的一个集散地，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那如果说这个一国两制，或者说不要说一国两制，香港的特殊地位没有办法获得保证，制度性的缺保的话，那么我想说全世界都会震动。那你看到这一阵子，从那个8月15号特朗普总统呼吁人道解决香港问题，呼吁不8月18号呼吁不要重现那个天安门事件等等，你也看到这个也不是空话，虽然他有些话就说哎，就是香港这个情况不要成为那个中美博弈的共干或者筹码，但是很肯定的，他对香港问题极为关注，也是不会放弃。这一点在最近的言论你都看得出来了。那这个情况也是这个条件，中国也不会去放弃香港，因为第一个，70%的中国的那个中香港上市的股票70%都是中资的， 十大恒指成分股起码有九只都是中资的，剩下那个叫汇丰银行。汇丰银行呢，基本上在中国也是一家很大的影响力。大家看到，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香港基本上也是很多那个党官或者党企、军企啊套现的一个地方，因为在中国有外汇管制，香港没有，而且这个地方有美元的融资可以做得到。如果把这个香港变成所谓他的讲的臭港的话，那香港的话，这个东西完全堵死的，并不是我哟，因为我没有玩股票，堵死的是他们，因为他们持有大量的股票放不出去。所以我想啊，如果很多人以为说堵死香港是对香港人不利的话，的确有，但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利是对于中国内部那些官员，还有那些企业，他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再做新的融资，那这一点呢才是最可怕的。更重要的是说，他缺乏了一个安全范来跟啊西方的世界来讨价还价。当时那个设计的制度是希望呢，香港能够成为中国啊一个所谓的学习的对象。我记得在8月20号啊，德国有个李纳堡日报，他有社评，我就读一小句给大家听一听哈。他说，香港自97主权移交22年啊，已经证明两制很难并存，双方的幻想都已经破灭了。1997年的时候，全球预计中国50年后会变成香港，但是到了今天，中国却希望香港人变成跟中国内部的体制完全一样，要爱国，要服从。香港人知道会失去什么，对整个政治体制表示了质疑。那你看到台湾的媒体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如果我们还延续这样的做法的话，我们还是保留香港一定程度的就是高度的自治，完全的自治的话，香港人还是能够活得下去。但如果没有这一个东西能够保障得了的话，甚至你看到反送中，刚刚我引述的人民日报侠客岛的文章已经很清楚地写了，林郑月娥提出这一个反送提出这个送中条例，他们叫逃犯条例，基本上就是要把两制改变了啊，写得这么清楚了，就是他的目的是要把两制改变，他觉得是操之过急，所以过犹不及导致了反弹啊。这个事情大家看得到，我们香港人最尊重的是这一个自由的价值，如果我们自由价值被剥削，我们就捍卫到底。那如果刚刚说的要把香港弄成臭港，香港人当然会遭殃，但是中国也不好到哪里去。也正因为这个理由，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中国的解放军武警部队不会直接的啊以他自己的名义来抄到香港来去镇压，他会可能乔装成香港警察来做他的龌龊的事情，但肯定的是不敢出兵嘛。这个事情已经得到了明证，所以现在那个习近平对香港政策有强调三个必要啊，三个不要。什么三个不要呢？就不要在香港内部矛盾蔓延成香港与大陆的矛盾，也不要升级为香港与中央的矛盾，也不要升级为国际矛盾。我的评论就很简单，这三个不要已经成为三个已经了，因为现在已经11个礼拜多，这个不要就已经成为事实，
都已经发生了，
他才说不要嘛。对，所以我想说这个事情是香港现在的情况，我想说未来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嗯哼，恒河先生，我想请教您的看法。那么刚刚桑普律师谈到了很多点，很多的要点，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香港对于北京来说实际上它仍然具有它的重要性，也有很多人认为把深圳作为示范区，其实只是习近平或者是北京方面在对于香港不想采取类似天安门这种暴力镇压方式之外的一种替代的方案，所以通过经济、通过贸易的手段，希望来给香港施压。那么您觉得这个香港它对北京到底还有多大的重要性？那么北京是否会投鼠忌器？它到底还有哪些想法？对于香港还有对于深圳未来的规划？
先讲一下刚才一个人的观众的说法啊，说是香港以为他是什么，香港人实际上是捍卫自己东西不想被失去，就他已有的自由和法治不想被失去，所以去争取， 这个争取是出于人的基本权利的要求，跟他有多少本钱、有多少资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就说任何人都应该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利，包括大陆的人也应该争取权利。你不能说因为我没有资本，我就不争取权利就放弃了，这是不对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没有道理。至于说香港对北京有多重要的话，其实也应该看得很清楚，就是。香港本身，刚才这个其实桑普律师已经讲了很多了哈，就是作为一个自由的金融的世界金融中心，对于北京集团来说，统治集团来说非常重要。刚才不说了吗？这个香港上市，就是中国的这个很多资本啊，这些资本都跟权贵有关系的。它上市首先在香港上市，现在在美国更困难了。美国上市啊，美国现在准备在金融方面要清理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情况，所以说。香港很可能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够上市的地方，圈钱的地方。那么再加上呢，这个权贵集团呢，基本上都有很多资本，都有自己的主要的这个，可以说有人说就是洗钱中心嘛，就让自己的资本可以从中国外逃，也要经过香港。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许香港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香港跟他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对于统治集团来说的话，香港的重要性就要大得多。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不失去，你是不了解它，真正会造成多大的伤害的。你比如说，说不买美国猪肉，这很简单嘛，就买俄罗斯的。谁能想到买俄罗斯的猪肉会进来这么大一批这个猪瘟呢？
非洲猪瘟。
然后现在中国的这个猪的存栏量已经减少了40%，有的时候50%。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事情吧，你是想不到它的后果的，它的后果要比表面上看这单一事件的后果要可能要严重很多。其实北京对这点很清楚。再一个来说的话呢，就刚才这个桑普先生谈到这个香港作为牌，就是作为一张牌，我觉得现在美国的措施啊，正好是反过来的，并不是香港作为一张牌，而是贸易作为一张牌，因为。这个无论是川普总统还是其他的这些，美国政府的关键人物吧，他们在讲话当中其实谈到什么呢？是香港问题如果不能够和平解决的话，那就没有贸易谈判。也就是说，贸易谈判变成了香港问题的一张牌。这其实是对的，就是说香港的问题，它牵涉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贸易谈判呢，尽管它也牵涉到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呢，相对来说，单纯的贸易谈判它还是经济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这次的这个态度非常明确的是，就是说，如果香港问题不能好好解决的话，就没有贸易谈判这一说。这个是正好是反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一次在价值观的问题上是站得很对的。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啊，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到底深圳能不能取代香港？那么中国是否还需要香港呢？我们的网友这位署名叫成都的网友，他说，香港之所以是香港，因为它有一国两制要保留的那个制度。深圳之所以永远成不了香港，因为中共不可能给他那个制度。如果给了，那就是改旗易帜了。如果中共改旗易帜，那么整个中国都可以成为香港，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署名 Don't Free 的网友他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得益于英国殖民时期的法治、民间金融的自由和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试问一下，深圳在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权体制下，绝不可能替代香港，绝无可能。署名龚婵觉的网友他说，香港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正是因为有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自由流动的人才、自由进出的资金和英美法系的法治体系，而这些正是中共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制度和价值体系。一群心甘情愿的奴隶也无法建成一个自由的城市和国家的。如果深圳也拥有了相同的制度、资源和人文环境，深圳也完全有可能变成第二个香港，但是深圳也就会出现和香港同样的问题，届时反送中的或许就是深圳而不是香港了。这点挺有意思的。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桑普律师哦，刚刚几位网友也都有这样的看法，在这里我想再念一下北京之春主编陈威健先生，他也谈到了到底深圳能不能替代香港，甚至刚刚我也有网友说，实际上是不是有可能让深圳成为香港呢？ 他陈维健先生说，香港之所以是香港，是与国际文明社会来接轨分不开的，是与回归后一国两制分不开。如果说深圳要代替香港，这里有一个悖论，要么深圳也与国际文明社会接轨，也实行一国两制。如果这样，那其实也就无需深圳代替香港了。如果深圳还是专制政治，还是与国际文明相左，那么深圳也变不了香港。最好的方式是中国都变成香港。我想请桑普律师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说要这个深圳或者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变成香港，取代香港，成为香港，必须有两部分要都做得到，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人的文化。我觉得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你看到中国或者深圳在可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底下，可以变成香港一样的制度，变成做千万个一国两制套用在中国吗？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必须要强调操控管制，所以这一点的话，对于深圳来讲变不了香港。这个第一个，专制独裁与自由的意识完全是碰撞的乱七八糟。香港崇尚的是起码要就是按章守法，一定要有法治的观念、宪政的观念，这个在中国来讲呢是视为洪水猛兽，这个制度方面。第二个呢是人那个问题。好，那很多人就说现在深圳被视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但是深圳的市民附和官媒党媒很多，华尔街日报在今这个礼拜二都有广泛的报道。这个一方面是由于深圳的人或者中国其他城市的人的那个消息被封锁，很少听这个我们的节目哈，因为假信息也传播得很厉害，真信息被封锁，甚至一直说香港是蟑螂之类的。我想的这个地方他们一定要想一想，这是真的吗？他们要反问一下，为什么他们看到这么所谓他们眼中的暴徒，这个暴徒是因为什么而走出来的？他们问一下自己。第二个事情，为什么我们十一个礼拜这些他们口中的所谓的暴徒都没有被镇压，而且他们还在抗争哦？他们被镇压了，是被香港警察镇压，但没有被解放军镇压嘛？那香港警察为什么打他们、打伤他们，甚至接近打死他们？已经大概十一个礼拜了，为什么他们还不走？他们要问问自己这两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除了这个真信息假信息的对立之外，还有这个他们对于纳粹中国这一种大国式的幻想。刚刚有网友也读到哈，就是有一些改旗易帜的一个想法是不可能的。那你想想看，在华夏的历史里面，多少次改旗易帜，这个是不可能吗？这个是你想说中国现在经济很强，地位很低。我常说的满清289年的统治，最高 GDP 是哪一年？就1911年啊。所以世界上不要把所有东西都绝对化，经济强，这个是倒台机会比较低，但并不是不可能。苏联跟满清都是活生生的结果。第三个是希望他们能够勇敢一点。我知道中国的那个钳制非常严重，而且那个真的勇者非常少，但还是有的。香港是勇敢的人现在站出来，因为碰触得到捍卫自由的底线。我希望犬儒或者懦弱的气氛能够看到香港的抗争，中国人民有所警觉，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要为自己跟他的下一代争取他的自由跟人权，中国人才能够真的站起来。
好的，那么我想请恒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刚刚桑普律师也提到了这个《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星期也报道了很多的深圳人在看到香港最近这两个多月来的这些抗争呢，不表同情啊，《华尔街日报》是这样报道的。那么刚刚桑普律师也特别谈到了说，很多在深圳的人士可能他们受到在当地的新闻媒体的报道。深圳人与这个香港人之间呢，我们知道过去多年来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刚刚桑普律师稍微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客观的来讲，深圳确实在过去40年来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它拥有很多中国知名的大公司都在深圳，像是华为，像是腾讯，还有这个制造无人机的大疆科技都是在深圳。所以中国当局说他们要考虑开放深圳的金融开放度，同时要修改一些必要的法律。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深圳那么如果真的要来跟这个香港做对比的话，它能够有多少的优势呢？
他这里其实就是这个计划当中哈，有很多是高科技的，它不仅仅是金融的，还有很多高科技的，当然还有很多废话。但总的来说的话呢，这正好体现了这个中共的一个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就是他又要建一个大而全的城市。你知道世界上各个城市它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它不是计划出来的，99%以上的是它自然条件发展起来的。你像香港之所以成为金融中心，而现在它不是制造业中心，它是有原因的。就这种原因不是外来的力量，更不是这个计划经济的力量能够改变的。所以说世界上成功的计划就是其他国家哈，成功的计划经济的典型，计划城市的典型是首都。你像美国建首都或者建州府，它都是建在没有人烟的地方，比较少的地方，这是人为建的。其他的各个城市都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它不是规划出来的。所以说深圳这个计划本来就不可能实现，因为计划经济它就有很多盲目性，它不是受自然的这个各种因素的碰撞的结果。香港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当然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各种优惠政策，各种国际上的优惠，就是说原来的英国法治和自由，再加上这个97以后由于承诺一国两制而各国保留了比如说这个优惠的税务，所以在这种问题上呢，这个深圳是没有办法比的。再一个呢，刚才就是尚普先生讲到的这个文化问题，因为深圳呢它是跟大陆完完全全一样的党文化。他在40年前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深圳之所以为什么成为所有中国计划城市当中唯一一个成功的样板的话，上海不算哈，上海是实际上是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样板的话是因为给了政策，就是给政策是可以的，计划是不行的。深圳是给了政策，给了税务政策，各种在商业、在工业、在这个经济上的优惠政策是中国给的。那么它才能够发展起来。但是呢，要发展到金融，就是发展到今天这步，要发展到金融的话，那么实际上要给的是什么优惠呢？给的是政治优惠。但是政治优惠，中共如果给它像香港一样政治优惠的话，我想由于信息自由流通、人员的自由流通，深圳要变成香港很容易。但是正像刚才陈文健讲的那句话，那也不需要深圳了，留着香港就行了。
嗯哼。好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嗯哼，我们再来看看。
所以我觉得深圳永远不可能取代香港，就是将来中国，走民主化道路了，那也不需要单独再建一个深圳来取代香港。
嗯哼，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了。这位1945民国的网友他说，香港收回20年被中共搞得乱七八糟，他们还想用深圳取代香港，这根本不可能。中共在大陆都已经设了一堆经济区，不就是糊弄圈钱？还有这位署名郝尼的这位网友说呢，习近平做事眼高手低，多管齐下，虎头蛇尾，一带一路雄安新区中国梦，现在又是什么深圳示范区，最后没有一样能搞好。署名鱼耳朵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我一直以为邓小平在收回香港这一步上是没有重大错误的，他敢在深圳上画一个圈，无疑是看中了香港的外部资本，资本与市场互为表里，把整个大陆的市场带活了。现在中共杀鸡取卵，恫吓香港司法，压制香港人民，必然会导致外资的逃离，就算是开放所有的港口都于事无补，因为资本跑了。而这位署名叫李琦的网友他说，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不是中央造出来，是自由经济市场国家认可香港的法治环境所给予他们的。中国可以造出许多在硬件上超过香港的城市，但是造出来的城市都无法避免所有的体制之恶吧？造出来的城市会有司法独立吗？会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吗？或拆除互联网的防火墙吗？会有一些清廉干净的官场吗？能够拒绝党文化吗？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凭什么让人信任你？再来，我们再看看这位署名叫 Lam Win Kwang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现在香港暂时是无法代替，但是已经从白色恐怖深入到香港企业和外资企业，相信说是对外的阻吓声，实际上就是在侵蚀香港这个地方。针对这一点，我想请桑普律师也来谈一谈。确实很多人也担心，即便不管这个所谓的深圳先行示范区对于香港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威胁，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不可否认的，那么北京方面对于香港的这种处理方式，确实也让很多的外资甚至中资香港资本都感到非常的退却。我们知道，就在昨天，路透社报道，阿里巴巴公司宣布呢，他们要暂停在香港证交所上市的计划。那么这个上市计划本来被认为说对香港的这个金融市场是一个可以带来巨大活力的一个决定，它可以预期募资的金额达到150亿美元。那么据说在上个月呢，全球最大的啤酒酿造商百威英博公司也宣布暂停了在香港股市上市的计划。您觉得这一连串的这些事件呢，可能会对香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的背后又与北京有多大关系？
我想啊，我知道很多人关心股票市场的涨跌哈，但是我觉得股票市场跟实体经济，香港实体经济往往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股票市场不会带来大量的雇佣的工人哈，也不会带动其他周边的市场的蓬勃，因为股票市场是一个圈钱的场所。简单来讲，就是说他发股票，他把香港人的钱拿到他们去了。所以他并不是送礼给香港人啊，而是说他真的是在这边去套钱。问题是来了，那这个股市真的有掉那么多吗？就算我们去看股票好，恒指成分股比现在是八月嘛，比四个月前四月的高位是下降了13%而已。所以跟刚刚有位网友说都跑了，不实在嘛，就100块我就跑了大概13块。还剩下基本上87块嘛，蒸发的钱是6000亿美元好，但是问题是这个是高估的，因为我们的钱股票像市值非常大，所以你看到成分股的公司营业利润平均可能会下降19%-20%左右，这个也不是垮了，那所以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啊，真的冲击到香港经济可能是什么呢？是那个我在香港我看到游客变少了。因为现在从中国北方来的游客真的变少了，那个基本上团进的人，就用团的方式进来的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啊。那自由行还是存在，但是那个量非常少，就这个地方会有影响。其他的比方说物流等等，比方说其他的一般的民生没有太大的干扰。所以我想说，如果只看这个就用这些耸动的方法说香港经济垮了，其实基本上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说，他那个阿里巴巴的集资本身就很大的争议。2013年的时候，他希望通过一个同股不同权，当时香港港交所不准，但是到了1年前，2018年的5月就开始推出了同股不同权的上市制度，本身这个东西就很大的争议的。那他现在今年就希望通过这个地方再集资，本来200亿，那之后因为情势有变更，他们希望集资100到150亿美元，那这个钱最后他也放弃了。基本上集资是希望香港的投资者，包括股民跟那个机构投资者，能够给他钱，让他把钱弄走嘛。这个对香港经济本身没有影响的，因为阿里巴巴主要的市场是在中国。他把钱从香港募集之后，是在促进他在中国市场的表现，跟香港的经济本身完全是两码子的事情。
好的，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去年百威跟今年的阿里巴巴都有同样的问题，所以不要大惊小怪。
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问题啊。这位署名叫体制改良派的网友他说，中国国务院发布的深圳改革文件里面唯独没有提到的是政治改革，按照现有的政治框架去改革，不可能在法治和自由方面比肩香港，更不可能会比香港更能吸引外资企业入驻，所以这次颁布的改革方案不过只是一厢情愿，或者是要给香港人一个警告而已，一个乌托邦式的改革方案。那另外这位署名陈瑞雄的网友他说，深圳就算硬体设备可以超越香港，配套规定可以松绑，但深圳可以取代香港的独立关税自由港地位吗？而这位署名叫 XMP 的网友呢，他说，不要低估了中共力量，他们拥有一个东方大国的全部资源，要想把钱砸在哪儿全凭高兴，集一国的全部财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城市还不容易，有没有发展前景，对其他地区的民众是不是好事，那就不得而知了。而这位署名叫 Ivan Choi 的这位网友他说， 本人生活在深圳，感觉深圳就是一个会搞房地产、搞抄袭、搞套路的城市，没有什么特别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Wind Walker 的网友呢，他说，他说到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香港法治有多好、环境有多开放，而是因为通过香港可以进入大陆市场来分享大陆的商机。那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后面还有不少的网友有他们的看法和评论呢。不过我们想把节目最后大约还有四分钟、三分半到四分钟左右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做一番总结。那么从北京方面呢，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深圳先行示范区，有很多的西方媒体也都在臆测，这是否代表了北京已经全然放弃了所谓的天安门式或者是这种武力或暴力止暴制乱的这种镇压的模式？那么用这种深圳的这种先行示范区是不是一个比较平和的解决方案？我们也知道反送中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那么很多人说北京方面一定会在10月1号前让这场运动加以平息。我想节目最后就想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今后这个反送中在香港的发展趋势是什么。那么看到了这两个多月来北京方面可以说动用了这个让香港警察的这个强力镇压也好，或者通过经济的手段也好，未来的反送中还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想先请恒河先生一分半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从北京提出这个深圳的这个计划来看的话呢，那是一个长远的计划，不是短期计划。这和现在短期香港反送中的这个抗争发展趋势应该没有很大的关系。无论北京的目的是什么，那么香港实际上呢，还是从他自己的角度啊，来争取他们自己的权利。这个我想不会轻易的就放弃，一定会坚持下去的。至于北京呢，我认为他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很困难的境地，就是说投鼠忌器，所以有一些这个跟北京有一定关系的媒体也在放风，说是有一些这个解决方案啊，这些我们不去讨论这个解决方案哈，就从整体来说的话，北京在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说在11之前一定要解决，第二个呢是必须拖到11以后解决。这两个说法呢，其实都是为了保这个11的这个所谓70年的他的那个庆祝活动，是为了保这个两种说法的这个目的都是一样的，但我认为呢，北京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没有拿出能够让港人幸福的方案来。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港人到现在为止也就是5大诉求，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会继续下去，不会说现在就能拿出一个解决方案的。港人的抗争呢，这个现在已经很难预测了，因为它这个属于一个非常特定的。昨天我看到有一个节目，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哈，他说的特别有道理的，就是说这个香港的运动好像是他自己有了生命一样的，他可以这个随时的调整他的策略。所以我觉得港人的这个抗争的策略方面，我是有足够的信心，我觉得外人很难去评论的。
好的，桑普律师，抱歉，给您一分钟时间。
好，那个反送中的那个局势呢，会继续下去哈。有人说那个会有个9月初一个死线，因为那10月1号有大阅兵。那我想说，这个死不是香港人的死线，是中共设给自己的死线，因为他们要做一个大活动嘛。所以香港人基本上不会放在眼里的。重要是什么地方呢？是重要是有两个标杆哈。第一个三个重点，一个是明天香港会举办一场香港之路人链，大概上100万的人学习那个波罗的海之路跟那个台湾手牵手护台湾，我想这个引起非常大的国际关注。第二个是831会有一场游行到中联办，民政正在申请那个不反对通知书。这一个会不会引起大的冲突？那我们再来看，因为8315年前就是人大的831决定导致了封杀的跟补选，那现在我们争取登记部分是这个原因，后来就11个地方，我们看香港会有什么情况的发展。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在香港的局势发展。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恒河先生还有桑普律师，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来和您探讨的就是 御用文人鼓吹的香港二次回归到底用意何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